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官员布莱恩·纳尔逊星期一宣布对哈马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并指出哈马斯正是寻求利用不同的资金转移机制，包括使用加密货币来到获得资金，来到支持这个组织的恐怖活动。纳尔逊说，财政部经过同我哋盟友同伙伴国家的密切磋商，将继续利用我哋的机制来到打击哈马斯同其资助方以及其国际融资基础设施。华盛顿仲表示，制裁打击近年来处理伊朗转交哈马斯的几百万美元的加沙重要金融官员。财政部在声明中说，哈马斯自从至少2020年以来仲使用加密货币转移资金来到支持西岸的活动费用，减少实际运送现金的风险，并躲避当局的监督。制裁亦冻结哈马斯实体在美国拥有的任何资产，禁止美国人同他们做任何生意。同样加入联合制裁的一方，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星期一则表示，这些制裁向哈马斯发出明确信息，即英国和我们的伙伴们致力在保护那些资助恐怖活动的人没有藏身之地。为了实现加沙的可持续停火，哈马斯不可能再掌权，不能够再威胁以色列。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已经进入第四个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上个礼拜日刚刚拒绝哈马斯提出的终止加沙战争的建议。内塔利亚胡表示，为了交换释放我们的人质，哈马斯要求停止战争，从加沙撤出我们的军队，并释放所有罪犯和强奸犯，让哈马斯完好无缺。内塔利亚胡强调，我们已经直接拒绝这些哈马斯魔鬼的投降条件。星期一，众议院有关中共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该特别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从近期的报道披露，中共大陆各地以强迫维吾尔人劳动而获利的公司仍未被纳入根据该法案设立的实体清单，通过第三方的强迫劳动产品转运，亦未能得到充分起诉和压阻。而且中共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利用小额条款来到向美国运送强迫劳动产品。他们表示，这些报道让人对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有关执法产生了疑问。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是在2021年由拜登总统签署立法，该法在2022年6月开始实施。这一部法律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同时该法案设立了可反驳推定原则，规定除非得到美国政府的无强迫劳动认定，否则凡是来自新疆的产品都会被假定包含强迫劳动。议员们写道，当前的执法受到破坏的因素是中共当局加大了通过第三国向美国转运货物的活动。这些国家包括和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加拉格尔和克里希纳莫提说，在没有加大针对贸易犯罪者的执法力度的压阻效应，这些公司将继续随意违反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委员会议员还指出，当前美国有一个被称为最低限度关税门槛的贸易漏洞，该条款允许价值800美元或以下直接寄给美国消费者的包裹进入美国，而海关几乎不会进行任何审查。根据国会的一份报告，上一财年通过这一个漏洞进入美国的包裹超过10亿个。中国的两家大型电子商务公司 Zhihu 和 Temu 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分析人士指出，按照美国目前的法规，在实质操作中， 呢一種小額貨品將難以受到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的制約。布林肯星期一在四個非洲之行的首站培雅說，美國致力在度深化並加強非洲各地的夥伴關係。他和佛德國總理路易斯·席爾瓦會談，參觀了獲得美國政府千年挑戰公司現代化資助的普拉亞港口。布林肯說，佛德國是第一個完成兩項千年挑戰公司合約的國家，好了不起，現在你們正開始建立第三個。千年挑戰合約是支持經濟發展的具體計劃資助合約。佛德國總理西爾瓦說，佛德國的外交政策和美國有共同的民主價值和良知。美國和佛德國2022年12月簽署防務合作的諒解備忘錄，重點是海洋安全。布林肯星期一較晏的時候前往科特迪瓦最大城市和經濟首都阿比揚，星期二仲將在阿比揚會晤阿塔拉總統和其他政府要員。科特迪瓦的三個鄰國包括馬里、布基納法索、基內亞和尼日爾在2020年後都發生過政變。美國和國際社會擔心西非、撒哈勒地區的穩定。美國計劃和美國國會合作，向科特迪瓦和鄰國提供4500萬美元的新資助，防範衝突，促進地區穩定。布林肯在阿比揚和非洲開發銀行會晤時，預計主要討論糧食安全問題，還預計討論尼日爾的軍事政變。尼日爾軍政府幾日前同意加強和俄羅斯的關係。美國官員說，雖然美國對非洲國家夥伴關係多樣化持開放態度，但和俄羅斯等國結盟可能會有麻煩。星期一，布林肯仲同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統費利克斯·齊塞克迪通話，討論採取步驟推動未來民主進程的信心，來到解決選舉觀察團提出的擔憂問題。星期一，美國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結果批准了拜登政府在緊急上訴中提出的請求，下令暫停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上個月做出了一項臨時裁決，該裁決禁止聯邦執法人員在訴訟進行期間破壞德州這一些邊境圍欄，並定在2月7日就此案聽取辯論。目前在边境城市伊格尔帕斯市附近，沿著美墨界河里奥格兰德河架设了约30英里的蛇腹型带刺铁丝网，这个是德州州长格雷尔·阿伯特和拜登政府就移民执法问题展开斗争的其中一项行动。阿伯特仲授权在伊格尔帕斯市附近的里奥格兰德河上安装浮动阻碍物，并授权德州国民警卫队和德州公共安全局逮捕在入境口岸之间遇到的非法移民，并将这些非法移民从入境口岸遣送出边境。拜登政府亦针对这些行动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最近几个月，大量移民从伊格尔帕斯市非法越境。拜登政府在法庭文件中说，铁丝网阻碍了边境巡逻人员在移民过河时接近他们，而且表示无论怎样，联邦移民法都高于德州自己所采用的阻止移民入境的措施。而德州官员则指控，联邦执法人员剪断铁丝网是为了帮助移民非法渡河，然后再将他们带走处理。而在星期一的投票中，各位大法官都没有对他们的投票做出任何解释。43岁的 Johnny Powell 女士，她的屋企就挨住谷歌夫妇的房屋，她卧室的窗户就对住案发的房子。Johnny 住在这个社区6年了，她说她算在这里住的时间比较短，谷歌夫妇住在这里的时间更短。 他们是在去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才搬入来。Jenny 说，先生陈立仁告诉他们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Tony，妻子的英文名字叫 Ivy。Jenny 只是跟 Tony 讲过一两次话，没有跟 Ivy 讲过话，只是在他进入房子和车子的时候 say hi 过。Jenny 的先生和 Tony 则倾过比较多一点，问过 Tony 夫妇是做乜嘢，他们来自边度，但他们从未一起吃过饭或者开过 party。Jenny 对谷歌夫妇的印象是，他们似乎同其他人一样，冇乜嘢特别，只是有啲独来独往。当他得知发生咗事情之后，他非常震惊，而且因为案发是喺上个礼拜二，但系直到上个礼拜五，警方先至让佢哋知道到底发生咗乜事。Jenny 系嗰一种唔出去翻工嘅家庭主妇，有两个细路，17岁同13岁。佢嘅孩子们知道呢一件事后，亦都好吃惊，但系冇害怕。佢话，因为毕竟事情只发生喺谷歌夫妇自己嘅屋内，所以佢哋冇被吓到，仲系觉得好安全。佢话佢哋呢一片社区亦都系好安全，除咗几年前有两户人家嘅汽车尾气转换器被偷，冇发生过其他犯罪案。佢亦都话到喺呢几日一直有人喺前院来来去去，确实影响到佢哋嘅生活，但佢并冇抱怨，只系发生咁样嘅事情，佢嘅心情并唔轻松。记者子涵去到时，亦都碰到一位华人老先生喺谷歌夫妇嘅房子前拍照。佢表示认识呢一对夫妇，对发生呢一起惨案感到好惋惜，但系佢并唔愿意接受采访，冇多讲其他。希望之星亦联系咗负责呢起案件嘅警探同圣塔克拉拉县地检警署新闻发言人，负责此案嘅北加州圣塔克拉拉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副检察官 Michael Gilbert 回复希望之星，因为目前此案仍系调查中，所以佢能够回复嘅信息非常有限。目前只能告诉我哋，涉嫌人谷歌工程师陈立仁仍然喺医院中。呢起案件嘅预定提审时间为1月24号下昼1点半，但因为陈立仁目前仲喺医院，能唔能够按计划进行提审，只有到时先至知道。如果陈立仁到时仍然无法离开医院参加提审，咁样法庭到时会另外选择开庭时间。